大家晚上好，今天又是周日线上答疑的时间。
能听到吧？
能听到，能听到，能听到。
好。
诸位如果有想提问的话，现在可以直接上啊，不要害怕，不要害羞。那齐老师，我这边替咱们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师兄啊问一个问题哈。有一个师兄呢，他今天应该是截止到近期吧，应该是千座的100到200座之间啊，就是刚进入千座不久。他的问题是说，哎呀，最近看观照的书，看老人那个如何观照那本书啊，看那个如何观照呢，说有一个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下班在走路过程中啊，如果走路看到什么一些事儿，比如说车呀啊，看到路边的花啊、树啊，看到人呀 当中。如果起一些念头啊，这些念头呢我也能看到，我该不该去啊扫掉它啊，该不该去或者怎么处理它，这样有没有问题啊？就比如说自己在走路过程中，只是回家走路，看到任何物体啊、任何东西啊、任何人啊、树啊、景啊，看到有一些念头出现，这些啊我应该怎么去啊理解或这样怎么做。齐老师麻烦您答疑解惑。
这跟观照有关系。他说的什么呀、
他就想问他在走路过程中啊出现比如说看到一个车，这个车是比如说假比方啊，齐老师，他这个车是绿颜色的，这个绿色还挺好看。那就比如说出现这种念头，用不用理他啊、
这跟观照有关系吗？观照不是早都说过了，还用再一直解释啊，一直重复的解释啊。
我回头转达他。
转达他啥呢？这刚一开始，这就不用转过来，就跟那个，这明摆着这事。这个，
齐老师，刚才咱们在答疑开始之前有放那个视频啊，就是关于好像是提到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往生的问题。我自己有个疑惑啊，就是不管是修心中心法的，或者是念佛法门的，那么在临终的时候，这个重要程度，比如说有多重要？因为有的念佛的法门有一种疑惑，就是说，哎呀，临终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临终的时候啊不清醒或怎么样啊，这一辈子修就白修就毁了。是第一种念佛法门的这种理解。那么就往生不了了。那咱们心中心呢，可能因为什么呀？有的人是念佛念过来的，心中法门过来的，然后再修心中心，他可能也有这种理解啊，总是担心自己好像在临终的时候啊，如果昏迷了呀啊，如果出点意外呀啊，如果出点车祸呀。反正就是不是按照就是白话说不是好死那种啊，就影响往生了。这件事怎么看呀，齐老师？
那念一辈子佛就白念了，没有道理啊。
就是不能把这个平时一切用功的那个功
夫。那怎么有用啊？
因为有
会强调临终，有那念一辈子佛就修一辈子就白修了，这什么道理啊？这是这算佛法啊？这是佛法会不会是这样的？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最近跟有一个师兄交流的，他之前可能认为学佛呀修行是什么呀，放生布施供养，比如往寺院捐钱呀，帮助一些疾病患者呀，这些特别缺钱的，然后呢或者孤儿院呀这些放生等等，他把这个理解为是学佛修行了，他并没有就是有一个咱们参禅呀修密啊念佛这种行动出现。然后呢他说那接触心中心法之后呢，他就特别有疑惑，说之前那些事儿吧总在做的现在还该不该做应该怎么看的。
该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经其意，三样事都该做。
然后他紧接着说那个应物所住然后那个又谈到这个说那个布施供养的时候呢，怎么是无所住，好像是别人是主动去做这些事儿呢，还是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做这些事儿？
当然是要主动去做这个。
但是好像我跟他说的是，如果这个时间冲突情况、时间有限情况下比如说你该上座，如果上座这个时间跟你放生的时间冲突了，跟你去寺院时间冲突了，那还是应该是专注于说优先去把座打完把座上。
说得好，正是如此。
有一个四川恒恒师兄。齐老师，我在修六字明，已经做了两次了坐上一持咒不久就杂念纷飞，一个接一个的，但我紧持咒不放，平时坐下时常关照，杂念少很多。 不知这种状态修六字明效果如何呀？想让您给评价评价。
你修一修才知道啊，修六字明效果如何？我们那个事先说效果呀，你修一修看效果如何。
嗯嗯。
如果是修行多日烦恼依旧，那你干脆那就干脆不要修心中心法了，不合适，你修的不合适，找别的法门吧。
我修的是六字明。
一样啊，我就是拿六字明，就是说六字明啊。你要是六字明，比方说你修了仨月六字明，结果烦恼依旧，你就不要修心中心法了。
哦，我懂了，我懂了。谢谢徐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假如说它有效，有效果，烦恼确实是可以减弱烦恼，减轻烦恼，那你修心中心法可能会有效果。
那我继续修六字明呢？
我不是跟你我再说呀、啊。我没有说错词儿、
哦，
没有把心中心说成六字明、嗯，也没有把六字明说成心中心。我再说呀、啊，假如你修了三个月六字明、嗯，你这个烦恼有所减轻，你就修心中心法就会有效。我没有用这个六字明、
哦。我懂了，我懂了。嗯嗯嗯嗯，我知道，我明白齐老师的意思。嗯嗯，好，谢谢齐老师，谢谢。
哎，师兄，您那个修六字明刚第二座是吗？
啊、哦，对，
每座修大约多久啊？
第一座半个小时，第二座一个小时了。
哦，
我说你能坚持下来，其实如果真要坚持，两个小时也能坚持。
哦，那您没准备修心中心吗？
我想，因为心中心这个，我把它看得很神圣，我怕一旦坚持不了，断了座的话，
你不刚说过两小时能坚持？
嗯，
你不刚说过呀，两小时也能行，为啥不直接修心中心呢？
嗯，哦，好，好，齐老师，我先试着修六字明。
有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就大有人在。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
我知道，我知道，嗯，好，我再考虑考虑。好，谢谢齐老师提示，谢谢齐老师开示。嗯，
我跟您说，师兄是这样啊、
嗯，
我在修心中心的时候有这么个经历啊，说起来可以大家笑话笑话我啊。
嗯，
我一开始知道心中心要做两小时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了一下准备，但是呢，我没有从六字明起手，我就之前修念佛法门的，就是那种，就是，就基本上24小时啊、吃饭、拉屎、睡觉都基本上能念佛就念佛。
嗯，
然后呢，知道心中心一开始在知道心中心要做两小时的时候呢，我也是从之前每次念佛呀、修法什么的啊，时间可能不够两小时，我也是准备了好久，比如说坚持了啊几个月，然后呢就想。啊，错过两个小时适应适应，实际是哈，我跟你说啊，真正后来发现啊、
嗯，
后来明白以后啊，这都是枉用功夫啊、
嗯，
根本就不需要，你不用担心。你刚刚自己也说，估计也能做两小时，估计也能做两小时，那你有什么可疑惑的？你修入心神圣、
嗯，
你要神圣的话，你还不赶紧抓紧喽、
嗯，
对不对？
哦，
生死是大，你明天那双鞋能不能穿上都不一定呢。
是是是，对对对，谢谢师兄，谢谢师兄。
谢谢齐老师就可以了。
好、哎、好、啊，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我下麦了。嗯，
哎，
好，
我看那个你们二位都开麦了，咱们说话提问呗。
啊，
要不何护先来行吗？何护先来。
好的，好的。哎，老师吉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执着，不就是不攀缘不执着嘛。我发现我现在感觉到没有以前对人热情了，就是在外面遇到人的话，遇到熟人或者认识的人，他如果他没有主动给我打招呼的话，我也不会去跟他打招呼。我觉得我如果主动去跟他打招呼，那我觉得我在攀缘的感觉。我
不见得，不是攀缘，算啥呀？打个招呼算啥攀缘呢？
不算呀、
哦，
我就觉得他没有，他没有跟我打招呼，然后我自己去主动，然后我是不是在攀缘跟他攀缘了？所以我也觉得我也不打招呼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没有以前那么对人那么热情了。以前的话，看到人的话，在路上碰到他没有看到我，我就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很那个。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变了。
你愿意打招呼就打，不愿意打招呼就不打，跟那攀缘啥根本没有关系。
哦哦，
那就再打不打，跟那些没关系，别去弄些名头了，不弄那些名头。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
那你不问问齐老师攀缘啥意思吗？
攀缘他一定知道啥意思，他这也不用问我了，他一定会知道。
哎，借着这个事儿，我问一下齐老师，当您说，哎呀，修这个六字明之后，修一段时间看烦恼少没少？啊，这个咱们说这个烦恼和一般大众说那个烦恼是一回事吧？比如说，哎呀，发脾气，啊，这个好多是工作难做，烦了，是这些东西不？
哦，有时候要说烦恼的根本，当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谁烦恼，根本烦恼谁烦恼？咱现在的烦恼啊，我们现在是现在在这儿。现在在这说的烦恼还是我们世俗上那个意思，烦恼就是心里不高兴，就是烦恼
闷闷不乐，老是各种忧心的事。
不是说的那个烦恼的又是那一种意思，不是那样去认识烦恼的。我们是在那种情况下要说烦恼，烦恼的意思在佛法里是怎么烦恼啥意思，在那样讲话。现在我们在这说的烦恼就是心里难受，就算烦恼，
就
还是这个意思。
啊，我问完了，谢谢，谢谢老师。
哎，好嘞，那个广东梅县的吴师兄，您说吧。
哦，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您好，您好。
齐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打坐的时候，好像身上啊突然冒出很多那种泡泡一样的东西，但过后就身体很轻松，这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听到过，你说是要是不打坐他就不没有这现象了？
是我没有这个现象，就有一次打坐的时候，哎，突然之间感觉得到身上很多泡泡起来走了以后。
不打坐就不起泡泡了？
那没有，就打坐的时候，就那次下坐以后就非常的轻松的，身体都非常轻松的。
泡泡还有没有了？
但他好像能感觉到痛。
下坐以后泡泡还有没有了？
下坐以后泡泡还有没有？
没有。
那啥泡泡啊？我还没见，没听说。
你先把泡泡描述一下，是嘴里出的泡泡啊，还是身上起的血泡啊、水泡啊？啥泡泡？
就身上飘出气的，就像泡泡、水泡一样的那种东西的。
哎，飞走了？
是是是是，还听，好像听得到他说谢谢的感觉哦。
哦呦。齐老师您听明白没有？我这听着挺玄幻的。
他这个身上有啥泡泡飘走了，是他感觉如此吧，实际上并没有泡泡。
对。
我都没有听别人说过这种事儿、
哦。而且还听到那个泡泡炸了以后还说个声音，说个谢谢，他说。
这太神奇了，你不是。
哎。
太神了，哪有这事
啊。哦，不理他就行了。
这哪有啥不理，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这个事儿。
好的。好的，
我怀疑是不是您孩子旁边
玩。怎么打妄想当成
实力？不是，就是我是早上四点多起来打坐的嘛。
哦。
就打着，哎，突然感觉就是。
刚才师兄啊，有一句话说的很重要啊，你说，哎呀，下坐以后觉得好轻松啊，是这啊？你听没听过一句话？
是那个身体轻松很多，以前我打的太久了，那腰啊会有点痛的，但那天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啊、哦、好好好，我知道啊，就是你说身体很轻松啊，我有点担心啊、我你听没听过一佛经里一句话呀，就是前半就不说了啊，他最后这几句是这么说的。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哦、谢谢谢谢。
啊若啊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啊，你看这事怎么理解哈、啊。
哦，好的，那我不，
你就别理他了啊、
哦。对对对对，我不理他，我不分别就行了。就挂碍住了嘛。
对，就不管他好与坏，不管他什么都不管，你该持咒持咒。其实你在听那个泡泡炸裂的时候，听他说谢谢的时候，你已经走心了，你该继续回到咒子上哈。
哦，好的，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我没问题了。
哇，好吧。
于师兄举手了，于先生您可以开麦了。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是在打百坐，然后呢，如果说我想打的时间长一点的话，两个小时到了是可以接着打呢，还是说？
可以接着打。
接着打是吧？就没有说。
你先把你手放下，先把你举那个手放下，咱们再。
哦，
好吧，可以接着打。
就是不用说什么佳作之类的，我就这一坐的话，我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是吧？
对对对，不能少于俩小时， 多坐不限，打时间多了，两小时往后延长时间，那可不限制你延长，你愿意延长多少延长。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没有了。
哎，好嘞，雨桐师兄，说话吧。
啊，晚上好，齐老师。师兄晚上
好。
我现在呢，我就是有点问题，就我准备做完摆做了，我这段时间了，不懂为什么做了，他那个身子就会慢慢的塌下来，像没有骨头，像一堆烂泥一样塌下来。如果我不控制的话，那个脑袋啊，它可以点得到地上去哦。
那你当然要控，当然要控。
不是啊，陈老师，他主要是这样，他这样子软了，他那个身体很舒服，手也不痛，脚也不痛了哦。我就贪恋这种舒服，所以我偶尔我又给他塌下来，那要紧吗？这样
当然要控制，告诉你，当然是要控制。
要控制啊。
啊，对。
他这样放松了，那种感觉啊，身体很舒服，那个脚啊手啊都不痛了。
当然要控制。
哦，那好吧，我还想。这几天我还久不久我又给一次，这样那个脚都没有那么痛，因为我现在打坐我这个脚还是很痛，手是不痛啦，就脚还是很痛，所以我要久不久又给他放松一下，他又塌下来了，然后他又很舒服，整个人就像没有骨头一样软软的。
师兄
当然不控制，我你说的都听到了，刚才说的
你听到齐老师回复你三次了没有？
知道好吧，那我控制完
了。等会儿你别走，我问你哈，咱们上座应该最主要的任务是干嘛？
持咒。那我也持咒啊，我都没有断过哦，也不断了，他人也很清醒，持咒也很清醒，但是这个身体软的时候也很清醒，他也没有妨碍咒，也不是那种说
我们听明白了
那种、
我听明白你说的了，但是你没发现吗？你在座上的时候你说你在持咒，你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觉受去了，舒服啊不舒服啊，痛与不痛啦，对不对？
嗯嗯
嗯。
那就是哎呀，就控制身体了哦，那不给他软的痛就痛了、哦、
因为你那头都快点到地上了，你手印都倒了。
没倒，他那个手就滑到大腿这里，他手印都没有闪的，也不闪。
你那我说你手印闪了吗？我说你手印都倒了，你头都快点地了、你手印能不倒吗？
对，是他手印他也会滑下来。
压到你身体底下了，手印都压到你身体底下了。
对，你头都快点地了，手印怎么不可能不倒呢？
那师兄我还说你他也会仰后倒啊，你如果你控制他的话，有时候他是你坐直了，比如说我不仰后那么多，他就会往前，那然后我坐直的话他又会仰往后，他都是
往后也不要倒，也不要往后倒、都不要，也不要往前倒、也不要往后倒，都不要倒。
哦，那好的，懂了哈。那我没有什么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那我就坚持不给他打。
您还是多关注咒子哈。
哦，好的。
其实咱们上座的时候，有些时候啊，就是这个舒服啊，那个不舒服呀、这个那怎么样，那些都不重要哈。甭管疼与不疼，舒服与不舒服，你还是回到咒子上面。你说你在念咒，但是大多时候你看啊，你特别在体验那个啊，手也不痛，脚也不痛，很舒服。你已经是在享受去那个感觉去了，你咒子还怎么可能照顾咒语？现在他这种像就好像有些时候没心念耳闻六嘴皮的呢，你好像觉得咒子也在，你注意力早就跑。近期新冠顶的在百座之内的大家呢，我估计啊或多或少可能是有一些疑问啊，心中心法怎么修？这个具体来讲有什么要求？重要的该关注什么？哪些是次要的？盘腿不盘腿啊？这屁股垫多高啊？咒语怎么念的呀？手印结的对不对呀？怎么理解佛法这个事儿啊？怎么理解修行这个事儿啊？看看大家，尤其是在百座之内的或者刚进入千座的啊，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及时把自己的一些啊误会呀、解除疑惑给解决掉，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知道可能咱们近期呢有很多师兄是新冠顶的，我不确定咱们其他道场这现在好多都在打七是吧？如果打七的师兄或者是自己在家做方便期的啊，现在有问题的话啊，打气的时候有没有啊什么特别的问题想问啊？尤其是这个紧要关头啊，看看您现在的问题解决没解决啊？支箭的问题有没有？啊，鱼再上来，直接上来就行了啊。
就是打坐的时候，我一般的话会在那个尾椎那里，然后会垫一个枕头之类的，然后呢。中间打坐的时候，就是有时候 打，就是一般是因为是腰直着的嘛，嗯，打坐感觉累了的时候会腰塌下来，会稍微靠一下。我就想问这样行不行？
我不知道你说的塌下去靠一下是具体
怎么？也不是靠，就是因为正常打坐的时候一般是腰直立的嘛，然后就是打坐可能打到中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腰就就直起来就会觉得累的话，然后会腰会稍微塌一下。
你见过佛像了没？你看看佛像是那么直的吗？是像你那样直的吗？
啊，
人的腰本来就不是直的呀，就像个豆芽子差不多。
啊，对，
轻松自然，别去故意挺直了。你看那个坐上佛像，它都是那么直的吗？
于师兄，我替你翻译一下吉老师说的。第一点，咱们不需要跟军人似的特别紧绷啊，坐在那儿正位静坐，不需要。你肌肉在没放松，你知不知道？吉老师意思是，
啊、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腰直起来的。
你就是你仔细感受啊，咱们一屁股坐下去，坐到那儿时候有一种很放松，但是脊椎骨又自然能挺住。它不是杆直杆直的，它是你见过豆芽没有？它是有一个轻微的弧度的，而且它不用用力板着。谢老师对吧？
对呀、啊，你看看大殿的塑像，就是佛教寺院里大殿的那个佛的塑像，它是那么绷直的吗？
哦，那我可能一开始是有点太绷了，太直了吧？
嗯。
哦，我知道了。
就是据体会啊哈，就是我的体会啊，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有一种很自然的往上一坐，哎，这个腰你说它直吗？它也不弯，但是呢，它是有一点弧度的，而且不需要你用力啊，我板着，不需要。叶老师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哦，那我大概可能一开始就有点问题吧，我可能绷得太直了。
你按齐老师说的说，你说的那个
轻松自然，
对，
轻松自然，别紧张，别用力。
好的好的，我打坐的时候我再体会一下，我不像之前绷那么直了。
嗯，然后也可以按齐老师说的去看看佛像啥样子啊。
哦，好的好的，等我哪天，等我周末的时候去一下看一眼。
呀，不用那样，我是随便比一个例子，你以前有印象也没有印象就算了，不必那样看，实际上现在那是。塑像的那个塑像师的事儿，你去看他一个，他刚好塑的不是那样，麻烦了。
对对对，
别刻意的去看他。
啊，试试下来，我下座之后我再体会一下。
尤其是齐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闪过有一个佛像特别好，特别是适合那个姿势，就是啊，藏地有还是那个有一个文殊菩萨拿那个剑那个佛像，那个坐姿我觉得是最自然的。
哎，轻松自然的。
对。
哦，
那个可以当做参照物，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何护师兄，您又有问题是不是？您可以继续提。
对，我刚刚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刚那时候因为刚刚摆坐刚刚开始的时候嘛，就坐着的时候感觉到老是两个小时坚持不下来，老是那个腿啊老是动来动去被动一下，我就想的那时候就想。吃了腿没有做很多的要求嘛，也有老人说那个腿不要做很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在想可不可以金刚坐呀，那样子跪着的那个金刚坐那种方式可不可以啊？
我们打坐不是跪在那儿的。
哦，
双盘粘盘草盘都可以，连草盘有个要求，你说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上都不是在那跪着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哎，好嘞，那个于师兄可以再上。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因为就是心念啊闻，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这个杂念太多了的时候，这个心念啊闻好像有点，就是自己不能做到这个的时候，我能不能就是默念呀？就默念一会儿，然后再改成那个
心
念，这样子。啊？
心念就是不是用口念的？
对，
你说的默念是用口念
的。对对对对。
默念是用口念的，是没出声，这叫默念。心念不是口念的，是心念，是主要在听闻，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
但是就是有时候
重点在听闻，
重点在耳闻是吗？
对对对，重点
在不管是心念还是口念，最终的落脚点是耳闻。
心念是意思就是不是口念。心念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口念。
嗯，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心念耳闻的时候感觉，就是我之前的话就有这种情况，感觉好像就没有办法听清楚。就只有默念之后，然后
这个时候再说到嘴唇微动了。如果没有办法听清楚，嘴唇一稍微动就能听清楚。要不你试试。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当然是了，这不就说心念人闻嘴唇微动嘛，就说过了。
那我能不能就是两个交替啊？
啥交替啊？交替啥？
你稍等一下，不好意思，金老师，于师兄，我先问一下啊，跟你确定一下，刚刚听出一点问题。你平时打坐的时候，比如说嗡巴拉巴拉森巴森巴拉，你是在出声念是吗？经常性的？
不出声，不出声。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可能念头太多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默念，然后就会整个这个耳闻这个注意力整个就能集中起来的时候会默念，但大部分时候是心念耳闻。
那你可以动嘴皮子吗？像齐老师说的，
他
嘴唇没动，
你妄想了，你随便吧。
是这样，重点有一个核心，你得理解哈。
嗯，
就是你坐上有妄念，你说你做不到，我告诉你啊。签座以后你有可能还做不到，你注意，有可能你还做不到。我们重点不是说去对着往念去的，重点你就是能听清咒音就继续持咒，听不清咒音了，然后甭管是动嘴唇啊，或者太困了以后然后出声念，最终还是目的还是听清咒音。
哦，我知道了。
你本身的目的可不是说这个就是跟往念较劲哈，你就是听咒音。刚才齐老师说了，你核心就是听咒音啊。
那就是说我不管我采取哪一种，最终还是重点在于听咒音，只要我自己听清楚正音就可以了，是吗？
对，但是你看啊，你刚才有一个什么呀，你老说自己往念多往念少这个问题。我们不理往念多往念少，就是还是说你如果说自己默念可能不容易听清，那你就动动嘴皮子，嘴唇微动，那就是默念出声，心里边有个声音一直能听清，听不清了以后啊，再看看是不是太困了啊，然后出声念一段也可以，总归是主要是听咒音，不去在意他往念多往念少，往念好往念坏啊，不跟往念较这个劲。
好，我理解了，我知道了。好的，谢谢老师。
哇，
刚才那个嗡啊哄师兄，您那有噪音，我刚才我看您开麦了，您是有问题没有，还是误触了，还是碰到了？那可能是我就理解你误触了，因为刚才你那有杂音，正好师兄跟齐老师在沟通，我就给你静音了。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再上麦哈。雨桐有问题是吗？
对，师兄。
齐
老师，我刚刚那个师兄刚说这个心念耳闻，我就想问一下， 我比如说我训练，我耳朵也听得很明白，但是我不想那个金刚词，我嘴巴不动得吗？我嘴巴一稍微动点，我都觉得好累，我都念不得快了，我都不念得，感觉一分钟都不念得十遍了哦。那我拿心念的时候，然后我那个嘴巴微微动嘛，这个不是叫金刚词嘛，是吧？但是如果我嘴巴不动的话，我都不见累，我可以在心里面念啊，但是我嘴巴不动行吗？
行，嘴巴动是为了帮助我、啊、为了帮助这个能听到，你本来就听得到，嘴巴何必动呢？
可是我
可以不动、
哦、那我又怕说什么默念又什么伤血，又怎么出生念又怎么伤气，这些我又怕这样了，所以我又拿那个嘴巴跟就动，可是我一拿那个嘴巴动了，我就觉得好累哦，就念得好慢。那我嘴巴就不用动了，我就心念就得了，心念我听得很清楚啊。是吗？
没有错，师兄，徐老师刚才回复你了，就是你啊，如果觉得能听清咒音，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能做到啊，无关紧要说你是不是动嘴皮子。嘴唇动不动，听到没有？就是刚才回复你了、
哦、可是我看元一老人那个书他又说要金刚词嘛，微微动，所以我要这样。那好吧，那如果得的话，我就嘴巴我就不动了，除非想睡觉或者太怎么了，就嘴巴他动就清醒一点吧，这样呗，
好不好、
嗯、对、
嗯、那没有什么了、嗯、那谢谢了，谢谢师兄。
那个玉燕师兄，你在那个打字那个窗口说一个不是保持觉知吗？你看玉燕师兄，你要不要上麦？你根据哪个问题说不是保持觉知吗？我们说到哪儿说你打这几个字？你看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需要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刚你说到哪儿的时候，你打出这么个带问啊，你按上来了，嗯
嗯，尊敬的吉老师好，嗯，
你好，
主持人好。就是刚才那位师兄就说他坐的时候头都要顶地了，然后你问他，他就说心里想的就是持咒嘛，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不是要保持觉知吗？他说那个挺贪恋那个状态的，我觉得是那个状态是不对的，我是这样说的。
嗯，你讲的对。
嗯，行，那您要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话啊，只是参与讨论。
嗯，我也是这个，我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就是一直在这个群里嘛，嗯，但是我是修了将近，就是去年嘛，有一段时间修了，就是将近300多座的六字大明咒。
嗯
啊，我们这个就这个传承吧，也有新中心法的一个传承。但是没有正式的修接像你们灌顶这样，只是我们的师父带着我们经常就是修这个六字大明咒，就莲花印嘛，也用黄布遮手什么的，也严格要求我们就是上座的时候要气质坐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像你这样灌顶的。我就是在这里面听这个，因为齐老师这个大名我这好像20多年前就听到过嘛，而且我刚学佛的时候元音老人那个时候还在，嗯，但是就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更没有网络，就是都不知道是怎么修。但是我家附近有一个居士，他就是照着元音老人的一本书在修，就说修的挺好的。他就是打坐，然后有人说他打坐都放光，呵呵，说的就是挺，我们就觉得挺神奇的。嗯，后来就是这个何护学长，就是这个何护嘛，何护我俩曾经就是在一个小组学习过，就是他没进到新中心的时候，他就是前些天跟我介绍了，他说你也来新中心这里学吧。我说那莲花印不跟新中心是一样吗？他说不一样的，他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哎，我说我在一个群里也有不少师兄也是说新中心什么的。完，正好他说的第二天，我就看群里就发这个消息，就说齐老师要在那个会议室里出现，我就知道是这个齐，就是那个河南的吧，这个齐老师。
对。
哎，然后我就进来了，所以那堂课我就听了。今天这堂课我又早早就上来听了。然后那个上节课的那个主持人是立明学长嘛，他那个课后我俩也加了好友，他跟我说那个，因为我家是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的嘛，他也告诉我那个在哈尔滨这边有老师带，我也是想那个，就是尽早的到哈尔滨那边看看，因为我一点都不了解新中心法，这个我不知道灌顶才可以修，我以为咱们在这里听课就可以修呢。但是两个小时这个坐吧，我没有打过，就是莲花印我最多也就是一个半小时。
哎呀，你一个半小时跟莲花印有多大差距呀？一瞬间就过去了。再一点呢，你看都20来年了，又遇到齐老师了，这缘分这么深，这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这还不开始祈求着耽误老爷的事了啊，这 可别错过
了。在十多年前有一位辽宁那个师兄，他就是我好友，他就让我进到他那个群里，就是印心什么叫印心经舍是什么呢，我就记得大概是10年前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就进来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太懂，然后我还修了一段那个准提法。然后有准提师兄就跟我说原先修准提的老多了，后来都走了。我说让谁带走的呀？他说你没听说吗？那个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玉燕师兄，您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啊。然后心中心法也不是神秘，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些特别玄幻的东西，它很朴实。那么你看，你针对于如果打算计划修心中心的，有没有向钱老师请教或交流的？因为你要咱们过度的去闲聊啊，线下咱们都可以。
齐老师你好，就是前一些天我在就是打莲花印，就是持六字大明咒的时候，突然的有一天，就是早晨就打坐的时候，突然的就是感觉到，以前有的时候就是坐一个多小时特别特别累，有一天就大概坐到40多分钟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手就像不存在了，也没有重量了，然后呢这个腿以前就是坐40多分钟又麻呀又疼啊，突然的腿也不疼了，也不麻了啊，就好像因为我以前就是总像是身体就像那个寒气重的感觉，哎，突然那天就感觉到特别热乎，然后就是一直坐了，就是我就说一个半小时左右嘛，然后下坐就感觉到浑身上下哪里都特别轻松，当时心里也想，哎呀，这个感觉好，但一想又不能执着啊，但是就是那一次，再就没有，过了不两天之后呢，我这腿开始肿。然后眼皮也开始肿，就这几天我就没有接着做，因为啥呢，紧接着就是心脏就特别不舒服，所以何护学长就跟我说的你来练心中心法嘛，我就说，我说我这腿都肿了，然后心脏还不舒服，我那心中心法是一天都不能耽误的，而且一坐都2小时，我说我这腿肿的不更得厉害吗，齐老师您看我这样适合修心中心法吗？我现在我就是本身就是有点像冠心病嘛，然后何护学老师说什么病都能好我现在我就怕我坚持不下来，就怕这2个小时能就像我这种身体状况可以吗，能坚持下来我也不知道啊。
李老师。
我说请教一下。
他刚才他就问那个描述，他那些问题适不适合修心中心法。
我刚才没有，我看着没注意听着。
我就说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打坐，就是坐到一个半小时嘛。紧接着没两天我这个腿就开始肿。腿肿了之后就感觉心脏不舒服，然后现在就是吃了一些治心脏的药，然后腿就不那么肿了。但是
打坐呀，不行打坐就不打坐，修不用打坐的法门也行啊，一样解脱。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很好吗？
是
不适合打坐就不用勉强打坐。
但是我还特别喜欢打坐，打坐就我
你刚才说的并不是喜欢打坐，你一打坐就什么这肿了，打坐就是一打。
以前不肿， 就今天这段时间。
那咋办呢？
之前我问你哈，
嗯，
不修行、不学佛、不打坐的人，腿是不是也会因为生各种病也会肿？
嗯
你可不可以把他不跟学佛法、不跟他打坐联系起来？你可不可以做到？
嗯，可以，可以做到。
还有，我再继续问你啊，如果不打坐、不学佛，会不会得冠心病？也会吧。
对，
那你应该听说过打坐对身体，咱们虽然打坐不是为身体好，学佛不是为身体好，但是这个优点的副作用肯定会有，对不对？
是。
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打坐肯定会对身体健康有好，所以每但人人可能不是一样的，人与人不同，人与人不一样，但都是一个方向，肯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
对，
就
但是有的影响大，有的影响小。
我去年做那个300多座那个莲花印的时候，我的这个身体就是体检的时候都感觉到比以前要好。
打坐它一定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不一定人人都一样，就程度。
我知道。
所以说您要是有机会的话，身边估计有人跟您已经是有联系了，能尽快灌个顶啊，尽快修上就修上，其他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担心，这个东西只有有益没有有害。但是你要心里边总惦记说，总担心，哎呀，是不是因为打坐有的冠心病啊，是不是打坐导致腿疼啊？
我
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我这冠心病是10多年前就有，但是没有到说腿肿这个程度。所以我不是说打坐引起的腿肿，而是说我这个就是随着年纪
没有最好，没有最好。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跟齐老师再请教的？
没有了，感恩齐老师，感恩主持人。好，就到这里。
不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谢谢。
西师兄灌顶了昨天是吧？这样上麦呗。我记得好像上次咱们齐老师答疑您说要灌顶。昨天应该是去灌顶了，然后
这样吗？
能听到。
啊，主持人好，老师好。
啊，您好。
对，我昨天灌顶了。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近我看手机一些文字，头部就很疼不舒服嘛。然后我有个疑惑，就是我之前就是冥想，我没怎么打坐冥想，但是我喜欢双盘冥想。然后我修这个心中心的话，对那个双盘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双盘最好，你能双盘2小时吗？
我做过2小时，我基本上冥想的话都是最多一个多小时。
双盘是最好的，我们之所以不双盘是因为它时间太短，老是在那动，在那搁着，就是啊，不不说，就老是换，为了不动，所以不双盘。其实双盘是最好了。
这样子的，那我是不是1个小时双盘？如果1个小时坚持不了的话，那我就直接
2小时双盘，你能坚持了？
我不知道，反正正常的话，我冥想1个小时是没问题。
要是能2个小时双盘太好了，你就双盘打坐。
那这样子，那我试试看，挑战一下。
好吧。
我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好像就是念咒呗，其他的就不关注它就行了，是吗？
对，只管记咒，别的都不关注。
好。
当然手印要接好了。只管手印咒语，别的都不关注。
行，那好的，那我就没什么问题。谢谢老师啊，谢谢主持人。
不客气不客气。您最近呢先把手印学一学练一练，然后呢能尽快上座尽快上座，有什么疑问的话昨天灌顶我估计是去可能在郭老师那儿听听几位老师答疑，听听郭老师答疑，听听齐老师答疑，有什么问题及时问
好
就可以。刚才我想起来了，那玉师兄是这样啊，这个如果您之前那边要求齐之座要求这个双盘啊，您能做得很好当然可以啊，如果您之前是较劲来的，然后呢把腿给较劲较肿了，那就尽量以后不是非得必须双盘啊，那腿都肿了，刚才我忘了茬了。如果说能很自然的做得很舒服双盘，那就双盘，如果不舒服的话咱们不是必须要求双盘，因为您刚才说腿都水肿了，我突然想起来了。
好的好的，师兄我知道。谢谢。
咱们不是最在意姿势的哈。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类似就是昨天刚灌顶的或者最近刚灌顶的，在摆座内有些问题呢赶紧搞清楚搞清楚，因为有些人呢肯定有很多疑惑啊，还有一些误会，比如说我听到最大的误会就是认为摆座和签座是割裂开的，不明白修完摆座之后呢说我等一等吧，歇俩月然后再上签座就有这么稀里糊涂打完签座的，或者坐了500-600座，还真碰到 不止一个，所以大家呢这方面要注意哈，摆座和签座是连起来的，中途不要断掉。然后就类似的误会啊，类似的啊，可能有的老师没有提到的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尤其是近期刚灌顶的比较多，咱们该问清楚就问清楚，不要稀里糊涂的。
老师好。
啊，您好。
能吃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是不是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分别？然后呢，是不是其实正悟的人，因为正悟的人我在想他其实都能够穿墙无所不能了，那就是我们认为不能做的事儿，包括砍头他也是可以被砍的，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所谓让别人觉得很恶心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个人正悟了他一样是能够吃的，但是呢就
是
因为我们
正悟的人吧，你是骂人的吗？在这
不是老师，我并没有骂，就是只是我觉得我是在想，如果正悟的人他是不是无所不能，但是就是要考虑一个问题。
你能吃屎吗？我就问你。
我不行，但是就是我有遇到那种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会吃的人，但这种呢就是从我们的
一万个人你能找出一个不能？
对，就是很少，就是有一个例子，他说一支笔对于狗来说可能它是骨头，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它是一支笔，然后灯一关这个笔在黑屋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屎对于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还是分别，因为有的老师跟我讲他说我们肯定不能虽然成就了但是呢就是还是有分别的，不是说傻子一样。那我就在考虑
我们说有分别是吃屎的事啊，有几个人把分别联系吃屎啊，什么事啊，这就是咋有这样的联系。
因为老师我在想说那个像那个砍头不是被别人砍头了吗，那他都可以像斩春风，那他就无所不能了，什么都能做呀。但是我并不是骂人啊。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你了，是这样啊。第一点啊，齐老师呢刚才回复您了，就是这个东西啊没必要去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啊，你像你看过那个咱们祖师的公案是那个斩春风啊，什么江头银般任啊，犹如斩春风。但你忘了吗，那个祖师啊他本身是那个债啊是可以还也可以不还，这是一个随缘那个表现，你可以认为这个心态很好。
对，就是因为他已经证悟了，他能够穿墙他能够做，但他不一定会自己去做，他做与不做都一样。
证悟的人能穿墙？我没有见过证悟的人能穿墙，谁是证悟的我看看他。你说不穿墙就没证悟的人，那连一个证悟的人可能你都找不到。
因为那我可能有一个误解齐老师，就是因为以前有老师告诉我他说如果证悟了他就无所不能，因为你心空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就是我不懂是不是有问题的。
你说的是袁老讲过，袁老师这么说过吗？
好像我看袁老师视频好像没有说过，他只是说让我们不要着神通，你们就好好的就是这个在心上用力。
我说你说那谁不是袁老师说过，那谁说过呀？
是这样，师兄，你看啊，你应该接触不少佛法内容。第一点啊，你记不记得佛是最讨厌他的弟子用秀神通，比如说演示穿墙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人并没有讲过说了生死啊、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呢，一定要会有神通，比如说穿墙啊、成功飞天这些不相干。你知不知道不学佛的人修道家或外道，他也可以穿墙，他也可以在天空中飞，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正悟呢说白了跟那些神通什么的不是必然联系的。至于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老人没有强调过必须拿这个去试啊。
因为我看过一个典故，好像也有人这么问我，然后好像有祖师就回答说你帮我擒来，就是你认为可以吃那你去吃了，你把它叼过来了，就是好像是这样一跟他一个对话，好像是这样子，我也不记得我在哪里看到的。
齐老师
啊，你好。
我想跟这师兄说一句话，就是你刚才刚说完的，就是元音老人就是所谓遇上的情况，所谓的就是你说这个问题就是随缘，就是你这生脱了人了，你就该吃饭吃饭，下辈子你要脱了狗，你该吃屎吃屎，就这么点道理，随缘就是。刚才你说这老人说的，说你把他闲来。你闲得来吗？因为你这辈子是人，你下边要是变成狗的话你就能闲来。所以说这意思，这个该你说这公案的意思就是随缘就是。
我想听一下。
刚才你说二祖那个砍头如春风那个，那不是二祖也是随缘就是吗？就是这个意思，你非得叫你非得想闹出怎么着怎么着嘞，那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说白了就是随缘就是。
嗯、对，我听听，感谢师兄，那个我听听齐老师怎么说，就齐老师。
行，那倒可以，你要那可以。
你说啥？你说吃屎的事儿，我拦不住你啊，我还能怎么说呀、啊？我能拦住你这个？
嗯，刁老师，我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正悟的人他到底就是有这种功能吗？
没有，正悟的人不吃屎。
嗯，
我肯定不会。就算咱们都不是正悟的人，也能猜想到正悟的人肯定不吃。
嗯，所以老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应该是就是随就还是会分别的，就是我们正悟了以后，我们还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是不粘着。心里不卡住是这意思吧？
我都听不懂你说的话。
嗯，
怎么是
的？就是
什么是正悟的人？你看看老人怎么说的吧。你别自己猜正悟的人会是什么样的。老人略略明见性，一开始就来了五条，你看看是不是？
嗯，
行，那这样好不好？
原来老人说为准吧，别猜想了。
嗯，
好、哦，行，
师兄，您这样，您呢把老人的书找出来以后，看看老人就是怎么描述牛心现象这个事儿，然后呢、
嗯、
怎么描述分别心的，可能您对分别心的理解啊、嗯、或者是对这个正悟的理解呢，可能不符合咱们这个法脉老师祖师说的，这样好不好？
嗯 嗯, 嗯，行，还有我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了解一下那个中有救度的东西，不知道要在哪里可以了解到这个东西，因为这样可以为
有一本叫做《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本书，你看到吗？
没有看到过。
没有，这网上都有啊，你有手机吗？你搜索就下来了。
有
中有，拿中有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看看怎么样。
好，那齐老师，我们就直接就是说这本书就是我们拿到了以后就直接按到它里边说的就可以去救度了是吧？还是说他需要做点什么呢？
现代这个就是这个书不是古文，是现代语言，一看就看懂了。
哦，
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在那里找到答案，我们在这儿就不出。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那我没问题了。
老师，师兄，就是刚才这个师兄可能没看过《金刚经》吧？《金刚经》里面刚开始就讲二十世尊施食着衣持钵，入舍为大乘起时。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食起受衣钵洗足复坐而坐，就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神奇玄妙的。
我理解您说这一段想表达的意思，但是呢那个师兄他那个问题呀、啊、他也声明了嘛，可能有点奇怪，确实是跟大众提的问题不太一样，没关系啊，他有一个疑惑，齐老师也给他回复了。
好的，阿弥陀佛。
其实这些他唯一的我觉得问题啊，就是可能对正悟啊理解啊不是咱们祖师说的。啊、
对，看看老人怎么说正悟啊。
对，就是可能。
见性一日三十五条，那就是见性。
因为齐老师我也看到过类似于外边那种东西啊，说有这个说不讲无分别心干嘛都行，但是你没有必要去凹那个造型或者刻意去做那件事，那样做的话好像是为了证明什么而证明什么。没必要。
没必要，确实是。
嗯啊，为了证明我证悟了，让我去吃个屎。哦，你正着了相呢，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证悟了。嗯，
这是何必呢？
对，为了显示自己证悟了，然后说我哎，看着啊，这是一泡屎，我吃一下。嗯，不必要。
哎，那宁可不证悟，这干啥
的？对，
老师，那个《大宝积经》里面有形容，就是有这个秽恶习气的人，都是从畜生道里过来的，就喜欢那些不净相的。
嗯，实际上那就像咱们普通人说那些叫变态，有点那个性质，他心里可能有点扭曲，说喜欢喝尿啊啊，喜欢这个乱七八糟一些很异叫什么屁，那种怪屁，你看喝尿
吃异食屁，吃不能人不能吃的东西，他喜欢吃还觉得香。
行，这个事儿过了啊，这个事儿过了。然后大家记得啊，咱们市面上啊有很多。类似于学佛修行圈里的，包括冥想圈的，包括什么身心灵圈的，他们都对这个正悟这个词儿啊，对空性这个词儿啊，对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啊，对开悟这个词儿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咱们是以老人的开示为准啊，所以说你有疑惑当然可以去说咱们一块跟齐老师去交流或请教一下，但是你要知道以哪个为准。
以老人所说为
准。嗯。
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我最近那个打坐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上坐就是两个小时十分钟呢， 就是荡荡的，就是说那什么表达，就是说什么，就是不动，这样的就两个小时不动。但是呢，我知道我没入定，
那不很好吗？
嗯，
怎么了？没有，那不是很好的事吗？怎么了？
嗯，我没有其他问题。
好吧，
好吧，好吧，谢谢老师。
这里有一个问题，齐老师，张瑞坤师兄问齐老师您好，心住木，木住空，怎么践行？
哦，那是老师在讲那个啥，说心住眼，眼住空，讲那个是不是楞严？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啥。嗯，想老师在老人开始讲说过这个，就是那个讲啥的？哦，大手印前世是不是说也在这里头有吧？心住眼，眼住空，那是大手印里的说法。
嗯，他们怎么践行？要不这样，张师兄，你看
没有让你践行，就心中心法，不去。不心中眼眼中空，不这样干，那说的大手印。心中心法不用你印心中眼眼中，修心中心法不需要你心中眼眼，那是大手印里说的话。大手印前世，老人在大手印前世里说的。
莱西黄师兄说证悟了，楞严经说可以六根啊、可以相互使用，可以互用，烦恼漏尽了啊、具有五眼六通。其实关键问题，你把什么看作证悟吗？把什么看作漏尽？
不是，他说这个是。在哪个善知识开示里讲的呀、啊？还是哪个经论里讲？把那个原文找出来，把那个原文找出来看看。
黄师兄，你要不要讨论讨论？
哎、师兄好，我看那个楞严经说证悟了。
哦，
就是楞严经说这个，就说证悟了，你知道吗？
把原文找出来看看。我说原文，
我现在在刷牙，我等会把那个楞严经。我找到以后我拍个图片、
哦、能行哦，可以。
你看那个四果阿罗汉还不算是完全的彻悟心性的，他是了了分段生死，不受后有，他都有宿命通，他是众生本具的这种功能，烦恼漏尽了就能圆成大道了，那就是具有那个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啊，那是众生本具的，就是贪嗔痴慢疑财色名睡烦恼没漏尽才不能显发，那就是证悟的，就是说果地佛都有的这些功能。要宿命通，每个众生他历劫是干什么的，就连自己历劫来是干什么的他也很清楚，那就是说他烦恼漏尽了，他自然能够显发，观十方世界如同观手中阿摩罗
一样。这样说王云斌，那这样说咱说咱俩，咱不说很多，我不能，你能不能、你前生是干什么？
我不能，我
那咱俩一样，咱俩都不能，你说这谁还能？你把这弄一个能的来，咱三个来说说。
哎，你看那个我以前拜的那个玄黄上人师傅啊，哎，他有。
我说现在找一个我们认识的人，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现在这里140人。
我认识了一个有宿命通的，不过他
这个
实践不对，
他在这140人里不在，
没在心密里边，是在他其他他念佛的。
哦，那好吧，现在我们在线这141个，现在啊这里头可以自己报出来一个，可不可以我们在这聊聊？
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有。
齐老师，
哎，你好，
我有点特殊的能力，我饿了就知道吃。
那不是特殊能力，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他说，我们具体说的，我们说的很具体啊，就是知道前生是哪儿来的。要是141个人里能有一个知道的，我觉得都不少了。
嗯，开玩笑。
叫我猜想，这141个人里，谁都不知道前生是哪来的。要假如你说这不对，我知道，你赶快说话。
其实这个人这个烦恼漏尽了，你看那个我经常也讲啊，就是正果的这个四果阿罗汉，他都有知道八万大劫的事情，他知道他前生是五量劫的，都是干啥的。如是因如是果，他知道
我们说没说那么远，我们说的近，知道前生就行。 这个要求比你那低多了，要求这么低，这141个人里头能有一个说你说的不对，你为什么猜我们都不知道啊，我就知道，哎，你赶快说，我猜是141个人谁都不知道，140个现在，这140个人谁都不知道，哎，你说你没猜对，那我都知道，那你说话。
白师兄，这个不用记哈。
齐老师。
您好。
齐老师，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什么经里说的，这个五眼六通跟正悟没关系。比如说，
对，谁关系？
对，比如说魔王吧，魔王的神通跟佛齐等，但是魔王他是见性人吗？他不是。
当然。
哎，所以说这什么五眼六通啊，什么正悟五眼六通。你要跟正悟划等号，这不可以的事。
不是，你要是按佛经上，就是烦恼漏尽了，能够达到烦恼漏尽了。
你烦恼漏尽了，这我记得元音老人开始我说这个四果阿罗汉跟八地菩萨，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所谓的就是说神通吧，跟八地菩萨是平等的，但是。他四果阿罗汉他没见性啊，
是啊，
他
还没去，
所以说那你怎么划等号啊？
不划等号，我是说那个烦恼漏尽了，能得漏尽通啊，这三生四世五眼六通啊是本具的，那才叫真正的烦恼漏尽了，就是圆成佛果了。
那你要这么说吧，那你要。
哎，
那你要漏尽通，漏尽通，这不是正好是佛所谓的那道那道通的那道通吗？这不就
漏尽通？
那就别
都是见性
啊，道尽通那就别说了，那就别说了，那要再说还说还有啥说的呀？行了，那你要那我就没得说了。
对，我是做不到，不过我认识人，按他跟我说的这些，他是这个没见性。但是他有写这个通，不过是他念佛念的心清净了，能够知道一些，但是跟这个见性啊还没有关系。按他跟我说的，什么的见性什么啥的，我和对了这个老人的开示啊完全不相关，还是没见性，但是有写通而已。那是只是纸墨上的东西，
黄师兄，不好意思，黄师兄，你看是这样，然后等那个没人提问的时候，咱们再去。
我说完了，我没事，我没事。好的，
哎、
好的，师兄，我没事。哎，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哎、这儿一个张师兄问齐老师：烦恼是实有的吗？
当然，
张桂芳
不是他这里头啊，对于实有和不实有可能有误。当然不是实有的了，不是实有就怎么了？不是实有就不用断了？有这种逻辑吗？他问烦恼是实有的吗？一定还有很多联系，就是实有的就怎么样，不是实有又怎么样，先弄清楚，然后再说实有不实有。
齐老师，我是针对那个黄师兄问的，他就是把烦恼除尽了，然后才能来漏尽通出来。啥？我就针对这个。
啥、哦、意思？跟黄文斌说的这回事儿、啊。
嗯。
那好吧，那黄文斌出来说说吧。他说烦恼钻进了，他就说那好吧，那烦恼是实有的吗？这哪说的？
烦恼不是实有的，说白了还是你这种习气，那习气是实有的吧？都是颠倒妄想执着，它不是实有的。但是不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实有的，
那
你说才
不是实有的也要断除，你这么说就可以了。不管它实有不实有，都要断除的，还是要除掉的。
对，师傅说的对，是这样。比如说你烦恼漏尽了，在日常生活中你还有烦恼，还有法执法见，其实这跟我们的妙明真心，跟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就会粘上，就会执着上，那就是颠倒妄想，那就想时时如实的关照，慢慢就能断尽，就能漏尽烦恼，就能漏尽。就是那个元音老人所开示的维系留住断尽，很维系的那种留住也能断尽的，就是法执法见也能破除了。还
我说的
不行，
黄师兄，黄师兄，我觉得知道了，咱知道了就照着 老人说的做就行了，整天背这个书也是好像作用不是很大。
不是背书，你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明心见性，就是见地，给见地就是佛之佛见。真正的你看妙法莲华经佛陀的开示，众生本成佛，你本来就是佛。
那这不是不
但是呢
见法吗？这与修行有啥关系呢？
有关系，不然的话
你
见地
不嘛，要是没关系的话你不可能你每次上来都背书啊，那还有啥说的？
背书，你要是能回光返照的话，就是说你能背书，你能认识到真正的自己，那讲法就是
回光返照，像你这样就是回光返照吗？
啊？
像你这样背书就是回光返照吗？
我跟你说吧，你看别人是背书，
咱俩你要是想给我上课，咱俩。你啥时候你再单独给我一个人上课吧，不要耽误大家。
二位师兄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
我没有任何心思
黄师兄
上课。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说完了。
那个师兄们啊，咱们现在已经是8:58了，刚才因为看大家没有人持续上麦呀，或者没。英师兄看你开麦了。
哦，老师好。我是刚修咱这个法，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诵咒的时候啊，这个念头老是它是它不单有关，它还黏着它跑，就一个念头起来了，还要沿着这念头继续往前跑。那我为了这个就是算是打断这个念头吧，我就大声的念，然后。大声念还不行，我就晃动着身体啊，就是这个用肢体的动作啊，这个觉得这样有时候会稍微的能够好一点，能够这个感觉能够算是打断一下那个念头吧。我问一下，这样如法不如法呀？这样
不如法
啊、哦？
你管着这些事，管着念头有没有干什么？你说的是做账吧？
啊，对
打坐坐上了，对呀、
啊啊，
你管他什么念头有没有干什么，都不管，只管一件事持咒。
那我持咒的时候，我脑袋他就跟着那个念头就他就跑了，他
跑他的，你持你的，你只管持咒，不管他跑不跑。
那我会就是，比如说我就想，哎呀，齐老师，然后我一想齐老师的这个，我就想齐老师长什么样子啊，他去干什么去了？我嘴上念了之后，那个脑袋就噔噔噔噔，而且还设计这个场景。
不是嘴上念咒，就是你那个心。心一心都在咒上，不管别的，只管持咒，只关注这一件事。
那我这个念头跑算也算在。
不管他跑不跑，他跑他的，你念你的。
哦，
师兄，
只管持咒。
师兄，您忽略一个重点，你去心念里边听你的咒音。
哦，用心听咒音。
嗯，
对呀、啊、对呀、啊，用心不往别处不别处用，只往咒语上用。
其实你自己没发现，谢老师刚刚已经给您说了，你的注意力放在网念多不多，看跟他跑没跑，你就还去回去听咒音啊。
哦哦，
不关心网念，不关心有没有念咒，不关心跑不跑，只关心持咒，
只往回拉啊，往我这个咒上拉。
不让你拉也不拉，只管持咒、哎、拉什么呀，什么都没那么复杂，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搞复杂吧的，不拉，只管持咒。拉
哦，有点感觉了。好哦，谢谢齐老师啊。哦，我再找一下感觉，有点感觉。谢谢齐老师。
刚才这个师兄问的很好啊，他可能上这是座上的问题，这些座上的问题，看你有没有类似不同的，尽量把这个误会和疑惑给解除，好好在座上用功修。尤其是大家那个注意力啊，不要放在那个网念多不多呀，身体这个舒服不舒服上面，你就是听咒音，就是持咒，照顾咒语，没别的事儿。现在是9:03，咱们等到9:04，等一分钟。齐老师，这儿一个吴师兄猎奇哈，他有点好奇，他说：“师傅，您现在是用真身给我们讲法，还是您现在是用真身在讲法，是不是？”
真身啥意思？
来上麦，齐老师问你啥是真身，他不敢上，他说不去，胆小鬼。
不勉强。
你是想问齐老师是真身讲法还是化身讲法呗？
真身是什么？就这一个身，哪有啥真身化身的？我不知道。那你这样，他自己有没有真身化身的区别啊？老是把别人想的怪怪的啊、哦。
对，对了，吴师兄，你看啊，这么问你啊，那你这个问题你是真身问还是假身问啊？哎呀，齐老师啊，他说你成佛了，他说你是佛，
那那他自己成佛了没？你问问他成佛了吗？
行了，就你就是骂齐老师吧啊，你就是骂人的。行，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最后开个玩笑。齐老师您辛苦了，今天咱们就到这儿。
好吧，再见再见，好。
哎，再见，哎。